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上一集讨论了关于希伯来的奴隶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来根据希伯来的奴隶的情况，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所谓的闯入伦理。按照圣经的记载，就到了新约时代，以色列的社会当中还是有奴隶制，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边，有些基督徒自身是奴隶，有的呢是拥有奴隶的主人。所以使徒保罗所写的腓利门书的受信人腓利门就是一个有奴隶的基督徒，而阿尼西姆呢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后来他逃跑了，保罗就领了阿尼西姆信主，而且规劝他回到腓利门的家里去。同时呢，保罗还给腓利门写信，请腓利门宽恕接纳阿尼西姆。有的人就根据就说，你看保罗好像是在维护奴隶制，实际这种论断是不公允的。因为有学者就指出，没有新约的作者对奴隶制的起源有任何的评论，同样在新约里奴隶制没有任何神学上的支持，也没有对一个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做任何的辩护。所以在新约里呢，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早期有些基督徒本人是奴隶，有的呢却是奴隶主。保罗或者其他的人并没有任何改革的建议，用这些改革来解决或者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相反呢，新约的重点它是如何在这个制度里边，现存的奴隶制里边来改变人际关系。我们上个视频也谈到了旧约律法规定，有逃出的奴隶不要把他送回奴隶主那里去，但是当时在新约时代，私自收养逃亡的奴隶是违反罗马法律的，而当时的犹太社会正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陈宗道牧师说啊，他说保罗自己对待阿尼西姆的友爱态度，可以证明他心中完全没有阶级的观念。虽然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又是一个逃犯，但他既已真诚悔改，保罗便没有轻看他的意思，倒是称他为捆锁中的儿子，称他是儿子，而且要求腓利门带阿尼西姆向亲爱的弟兄，像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这种不分阶级，用爱心待人的态度，和要求做主人用弟兄般的爱对待奴仆的一个教训， 虽然不是为了反对奴隶制度而说，却是本着福音的真理的待人的原则说的，这已经是足够使整个奴隶制度失去了意义。我觉得这讲得非常的好。所以保罗规劝阿尼西姆回到主人那里去，并不表明保罗就赞成或者维护奴隶制。正像我们的主，他也让彼得去打鱼，然后得到的钱给罗马政府交税。我们不能因此就是说主耶稣是赞成罗马的殖民统治一样。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已经谈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上帝的国临到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不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把人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同样，使徒们的任务也不是推行社会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致力于福音的广传。只有当人和上帝重新和好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得到改善，这样就可以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已存的奴隶制里，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必须放在有同一位主的这个联盟中来处理。所以他说啊，对腓利门而言，他在肉身上得到了一位弟兄做他的奴仆，却在主里得到了一个奴仆做他的弟兄。所以圣经的很多宣告都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这个闯入伦理，也就是说上帝带领新的天国的秩序闯入了旧世界的旧秩序，并且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把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这个界限打破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 6章9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啊。同时呢，对奴隶而言，在提摩太书第六章说，奴隶仆人中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们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保罗在给腓利门写信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他说啊，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了。弟兄姊妹没看见吗？从这一句看见，就虽然说在社会地位上一个是奴隶，一个是奴隶主，但是因为他们都是 上帝的选民，他们都有一同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虽然有身分工不同，但是奴隶主要善待奴隶，而奴隶呢也应该自尽自己的本分来服侍，所以不再是奴隶，而是亲爱的弟兄啊，把这个属灵的内在的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变。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不仅新约圣经这么说，实际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样一个所谓先知先觉的看法啊。这是在约伯记的31章，约伯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照我在府中的不也照他吗？将他与我团在府中的岂不是一位吗？你看呢，就是也是同一位主，同一位造的天神。所以人与上帝的如果这个纵向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就一定出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有同一位主在天上这个思想，人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只能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要实现人类的平等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同一位主在天上的这样一个思想，即便通过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又会出现封建制，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压迫。所以只有当人与上帝的关系恢复了当初的以伊甸园那种关系，那么在耶稣基督里边，人们才能够真正的是相互平等，彼此相爱的。所以只有当更多的人敬畏上帝的时候，只有当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才可能根除一切形式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17世纪、18世纪，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肆意的虐待贩卖奴仆，而且他们还以圣经，所谓的圣经作为依据，把非洲的黑人等同于挪亚的那个三个儿子当中的韩的后代，说他们的受奴役是应该的，是为自己的恶行辩护。后来在很多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抗争下，英国在1807年宣布奴隶制为非法，1833年整个大英帝国就废除了奴隶制度。那么在美国呢，在1808年禁止贩奴隶贩卖，到了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就恢复了废除了整个奴隶的制度。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圣经当中没有对奴隶制做评论，也没有去试图改变它，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了，借着上帝的律法，把新的天国的思想带入到旧的制度当中，这是所谓我们讲的闯入伦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 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